73章不信会使你下沉。在读一本关于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书时，我发现他开始医病布道时曾大胆地宣称，第一个上台的人一切的疾病将会得到医治，有人会上去，他会为他们祷告，看到他们得医治，然后讲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接着他会发出呼召，穿过人群，按手在人们身上，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得了医治。威格尔斯沃斯通过这种方式看到了许多伟大的神迹。在威格尔斯沃斯的一次聚会上，有两位女士带来了一位患有癌症的老年朋友。她一说第一个上来的人会得医治，他们就带他们的朋友冲到台上。这个女人身上的肿瘤太大了，让她看起来像怀孕9个月。她太虚弱了，没有两个朋友的帮助，她根本站不住。他们站在台上，分别站在这位女士的两边扶着她。史密斯看着他们说，放开她。他们回答说，我们不能放开她，她会摔倒的。威格尔斯沃斯提高了一点声音告诉他们，我说放开他。他们照做了，他向前倒在肿瘤上，痛苦地呻吟着。人群中的人们开始倒吸气和抱怨，就像我把那个男人从轮椅上拽起来，他脸朝下摔倒时一样。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在服侍那个女人的时候，并没有比我在服侍那个男人的时候更有信心。罗马书12章3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同的是，威格尔斯沃斯没有那么多的不信。当我为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祷告，他脸朝下摔倒在地时，我的反应是困惑、羞愧、内疚和恐惧。我抓住他，扶他回到轮椅上。史密斯只是继续下去，说：“扶他起来。”他们把那个女人扶起来，又让她站在威格尔斯沃斯面前。他说：“放开他。”两个女人回答说，我们绝不能放开她，她会再摔下去的。威格尔斯沃斯对他们喊道，我说放开她。他们照做了，她再次摔倒在肿瘤上。他说，扶她起来。他们照做了，然后他告诉他们，放开她。他们回答说，我们不能放开她的。史密斯咆哮道，我说放开他。就在这时，观众席上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你这个畜生，放过那个可怜的女人吧。史密斯很生气，大声喊道，我知道我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吧。他转向那些女人，命令道，他们照做了，然后肿瘤从那个女人的裙子里掉到了台上，那个女人完全得了医治。威格尔斯沃斯并没有比我更有信心，他只是没有那么多的不信。你能看出区别吗？相信神。当耶稣的门徒问他，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回答说，是因为你们的不信。你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并且有所期待，他们已经看到自己的信心在其他人身上起作用，但是这次他们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主告诉他们，伙计们，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信心，如果你们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大，那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巨大的信心，只要处理好你的不信。这是大多数基督徒没有做到的，他们没有处理好他们的不信。信心就是相信神，信心是拥有与神的话语一致的思想、感受和情感。主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说，我能做到，我要这么做，然后开始从内心看到他， 对他感到兴奋，然后付诸行动，这就是信心。不信是相反的，不信是与神的话语相反的思想、感受、情感和行为。大多数基督徒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处理这种不信的消极力量，他们只是试图增加自己的信心。人们经常来参加我的聚会，听我谈论信心，看到神迹，然后直接回家，尝试做同样的事情。当他们得不到相同的结果时，他们会感到沮丧和失望。当我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去的教会甚至不相信圣灵的洗和说方言。他们的教会不是传讲信心，而是强调这种通常被称为神的主权的错误教义。他说，也许神让你生病是为了给你一个教训。他们被所有这些不幸围绕，但是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只要回去宣告神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使是耶稣，他总是在信心中完美的运作，也不能在他的家乡做很多伟大的工作，因为人们的不信。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或人群中，不信的氛围甚至可以影响到那些在信心中完美运作的人。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马可福音6:5-6，这不仅仅是你所运用的能力的问题，也是你周围所有的负面因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只允许父亲、母亲和几个门徒进来，他赶走了所有嗤笑、轻蔑、嘲笑他的人。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马可福音5:22-24，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管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的，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译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马可福音5:35-43。当以利亚、以利沙和彼得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寻求清静。列王记上17:17-24，列王记下4:32-37，使徒行传9:36-41。他们与不信的人分离，摆脱了不信，这是同样的原则。他们有信心，但他们不希望周围有任何不信来对抗他们的信心。处理不信，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考虑别人的不信，他们只想走进医院，看到有人能站起来。他们没有考虑到那里的每个人都不相信这些东西，而是对这些东西持有抵触和批评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不信。 在主去过的地方中，博塞大是对主的事工最不相信、最抵触的地方之一。格拉逊呐，你有祸了，博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路加福音10:13。耶稣在那里遇见一个瞎子，他就拉着他的手，令他离开这一切的不信。甚至当耶稣把那人带出城的时候，他知道他并没有把全城的人都带离开。耶稣不得不为他祷告两次，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耶稣为别人祷告两次。最后，当那人看清楚了，耶稣告诉他不要回到那个城里去，也不要告诉那里的人他得了医治，因为他们不信。马可福音8:22-30。很少有人会做很多事来处理不信的问题，他们只是试图坚定自己的信心。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正如信心来自于听到神的话，不信来自于听到与神的话相反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变得真正刚强，并且看到信心产生果效，我们必须切断不信进入我们生活的途径。我们不能允许这个世界的污水流进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而不影响我们不信的程度。不信来自于听到与神话语相反的事情，就像信心来自于听到与神的话语一致的事情一样。仰望他，只要彼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就在水上行走，但是当他把目光从主身上移开时，他开始看到风浪。虽然风浪不是魔鬼或邪恶的，但他们与信心是相悖的。有时候，微风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冷静下来，并且非常愉快。海浪也不错，坐在岸边看海浪其实是很舒服的。然而，当他们极端时就不一样了，狂风呼啸，巨浪滔天，彼得难以置信。他可能开始想，我不应该在这片水域上，我得回到船上去。如果他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下沉的。请注意，彼得不是扑通一声一下子就沉下去的。圣经说他将要沉下去，马太福音14:30。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同样的，不信也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它不会像癫痫发作一样突然袭来。就像信心一样，不信也是通过你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的，你必须在这个领域建立和成长。彼得并不是失去了他的信心，并且同时开始在不信中行动，这是逐渐发生的事情。彼得有足够的理智向耶稣求助，他本可以向船上的人呼救，他完全可以放弃所有的信心，然后想，这太疯狂了，这一定不是耶稣，这一定是个幻象，我在这里做什么？彼得本来可以喊船上的人扔绳子给他，但他却转向了耶稣。没有迹象表明耶稣把彼得带回了船上，圣经暗示他们一起走回船上。彼得又在水面上行走了，但这次他和耶稣手拉着手仰望他。你在想什么？缺乏信心并没有导致彼得下沉，是不信导致的。当他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时，他开始下沉。大多数基督徒从不在水上行走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以应有的方式看待耶稣。如果他们开始在神迹中行走，但是挣扎着开始下沉，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离开了耶稣。他们考虑的是银行家、医生、家庭成员或支票部所说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语。 他们开始思考其他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而是他们的信心被他们的不信所否定和抵消。这种不信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